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日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5月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嘅主席同埋联合主席众议员麦戈文同埋参议员卢比奥写信俾特朗普总统，表达对中国政府喺新闻自由同埋言论自由上日益严厉限制嘅关注。佢哋并要求总统倡导释放被不公正监禁嘅新闻工作者、博客作者同埋言论自由倡导者。呢封信恰逢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来到之际。该信指出，在中国被拘留的新闻记者和博客作者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些人包括了伊利哈姆·土克提、王琦、吕锦松、洛桑加央、古丽美拉、伊敏和桂文海。该委员会主席和联合主席要求特朗普总统向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官提出以上个案，并指出这几个人不过只是少数的代表人物，更多的人因为中国政府违反保障言论自由和保障新闻自由的国际人权准则而受到拘押。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几个华人团体采取行动，分别要求就新冠病毒大流行问责相关组织以及联合起来向中共索偿。位于加州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为什么该组织与中国合作，在今年2月发布的2019新冠病毒报告并没有提到中国零号病人。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年1月刊载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零号病人在2019年12月1号已经发病。该协会指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在美国的华人团体发起成立的华人控告集共病毒索赔集团已经在4月28日正式进入法律程序。这个团队称，他们起诉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的政府，要求他们为欺骗中外人民、掩盖事实真相、造成不可弥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负责，并且向他们进行索赔。该团队仲指出，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中共逮捕医生辟谣，导致习近平共产党病毒散播，他们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个索偿团队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加入，他们的法律合作方面是80000法律集团。追踪军事航空器动态的推特账号飞机守望话，星期五5月1号下午，美国空军的两架 B-1B 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从美国德州的空军基地起飞，经过长途飞行之后，现终于东中国海、日本冲绳一带，然后飞抵美国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称，两日前美军的两架超音速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中国重新命名几十个南中国海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此举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要回击越南海军进入有争议的水域。中国自然资源部和民政部4月19日公布的南中国海部分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包括25个岛礁和55个海底地理实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保护美国国家电力系统安全。特朗普总统5月1号签署的行政命令说，总统发现海外敌对国家正在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中制造越来越多的弱点并加以利用。美国电力系统遭受的攻击包括恶意网络攻击，攻击一旦成功，美国经济与民众健康安全将会遭受巨大威胁，美国保护自己和民国的能力亦都会因此下降。行政命令话，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中不受限制地使用外国制造的电力设备，会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政策构成特殊的巨大威胁。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表示，近年来中国加大和非洲各国接触，竭力向非洲大陆输出中国模式。委员会发布题为《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一种替代治理机制的基础》的报告，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将非洲各国视为输出它的政治和经济治理理念的试验场。报告写到，通过培训和接触政党，推售先进的数字监控技术和施加传媒影响力，中国致力向非洲国家 推广佢一党专政之下嘅国家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创新低，传媒人同埋学者都分析警权及北京干预。五月三号系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最近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嘅排名较去年下跌七位到第八十位，创历史新低，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明显。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分析，香港新闻自由的威胁来自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两制的自由空间越来越萎缩，加上去年反送中运动引发的示威冲突，警方针对前线采访记者涉嫌滥用武力，而警方的执法也反映北京对港政策企图以强权管治。另有学者分析，很多香港记者面对种种威胁仍然坚守岗位，最近在一些国际新闻奖项夺得佳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1993年联合国宣布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主要是纪念1991年在非洲纳米比亚共和国温德和克一场声援非洲媒体的研讨会，当时提出的温德和克宣言当中提及的新闻自由准则，包括独立报道不受政府、政治或者经济控制，多元报刊打破任何种类的垄断。宣言表示，走向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世界潮流是对实现人类愿望的极大贡献。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评估180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记者状况，定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排名。四月底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第80，较去年下跌七位，创历史新低，亦都是过去一年亚洲跌幅最大的地方，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明显，和马尔代夫、马尔他等地方排名相近。无国界记者表示，香港排名下跌是因为记者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示威当中遭受的对待而导致。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发表声明，呼吁香港执法人员尊重新闻自由，并且停止攻击记者，敦促香港政府调查并且确保事件不再发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创历史新低，反映新闻自由的威胁来自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两制的自由空间越来越萎缩，加上去年反送中运动引发的示威冲突，警方针对前线采访记者涉嫌滥用武力，而港府亦都多方面針對香港電台等傳媒的報導，亦有傳聞指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可能趕在最近兩個幾月立法，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將會受到更大限制。
個別的媒體有時他們的採訪工作是受到更多的阻撓，都是這些一連串的因素。另外亦都包括就係、亦都係好多嘅一啲傳聞，基本法23條就會盡快想喺啲未來啲幾個月通過咁樣，咁所以整個大氣候、小氣候咧都相當之不利嘅對媒體嚇，咁呢個係香港社會咁樣睇，咁我諗國際社會亦都會係咁樣觀察到嚇，咁所以完全係反映咗喺呢個排名，即係跌咗由73跌到80呢、這個結果嗰度啦。
香港政府最近針對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最引人關注嘅事件，係四月初批評港台英文節目《The Post》脈搏訪問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問及會唔會重新考慮台灣嘅會員資格。的表達是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和香港電台約章。 杨建兴表示，相关节目播出之后，首先反应是中国内地中央台的评论，以相当严厉的措辞批评内容播读，即是传播台独，又批评记者的提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其后香港亲中评论亦都大肆批评，跟住港府官员亦都公开批评港台的节目有违一个中国原则。杨建兴表示，港府的批评无限上纲，直接影响港台的编辑自主。如果用同一个尺度的话，香港其他传媒在处理台湾加入世卫的问题上都变成禁区红线，甚至违反一中原则，对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造成很大影响，也都有可能是港府和亲中人士希望将港台变成香港的中央台。
咁而好高調咁，即係政府嘅官員都俾一啲咁嘅警告嚇，咁亦都係即係講清楚啦，嗰啲係紅線，甚至係一啲議題啊，佢譬如話台灣世衛嘅一啲問題，似乎都希望佢哋唔好觸動，如果觸動嘅話咧，就好清楚講咗官方嘅立場，呢、這個就越走越近噶啦，就係希望即係。港台其實就真係好似做咗一啲內地中央台咁樣嘅角色嘅。
除咗針對香港電台，警方近日喺清水灣高調拘捕兩名一周刊記者，佢哋當時喺助理警務處長陶輝涉嫌非法入住牌照屋嘅住所附近進行調查採訪。警方罕有咁樣將其中一名記者鎖上手扣，以涉嫌遊蕩罪將佢哋帶翻警署調查。期間更加要求搜查記者嘅採訪筆記同埋攝影器材嘅記憶卡。警方表示，經調查之後核實兩人是屬於一周刊記者，並且得知他們在被截查之前正是進行記者工作，將兩個人釋放。杨建兴表示，事件明显是干预新闻自由，阻止传媒运用第四权去调查和监察涉嫌违法违规的事情。杨建兴表示，警方已收到市民报案发现有人形迹可疑，然后派大批警员去搜查，然后以空泛的游荡罪拘捕两名记者。他认为警方无需要干涉记者的采访工作，而且在没有向法庭申请交出令的情况下搜查记者的采访笔记和记忆卡，对新闻自由造成严重侵害。
而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根本是知道他们是查他们的老板，就是做一些这样的高调的搜查，然后就是扣留，仲係查看佢一啲嘅採訪嘅一啲資料材料，甚至影印嚇。咁呢啲都係好嚴重嘅，即係嚴重嘅係侵害咗即係記者嘅採訪自由，同埋佢哋採訪嘅一啲嘅材料。呢啲係應該受到法律上嘅保護，係需要一個法庭嘅搜令先至可以查看嘅。咁完全冇做到嘅呢啲。
過去接近一年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期間，警方多次涉嫌濫用武力對待前線採訪記者，最嚴重是涉嫌槍傷一名印尼女記者，導致她的右眼永久失明。其後警方對待傳媒的手法仍然沒有改善，不斷用胡椒噴霧直射採訪線的記者，推撞和高調搜查記者的證件，甚至涉嫌故意向直播鏡頭展示記者身份證。對於警方無視記協等組織多次發聲明譴責警方侵犯新聞自由，似乎是無意改善警方和傳媒的關係。楊建興表示，警方的執法方式亦都反映北京對港政策，企圖以強權管治，甚至以防疫為由實施的四人限聚令都被警方引用限制港人集會自由。他認為警方越想引用更大的執法權，越不想受到傳媒監察。
我們擔心就是現在就是用一種這樣的警權、強權甚至是濫權，這樣想去管治香港。我覺得香港是已經是亂，已經是有港獨，已經是有人要係仇視即係警隊啊咁樣，所以咧就要即係用更大嘅權武力 以至於即係其他嘅一啲法律執行上，譬如包括一啲限聚令，用限聚令嚟管理一啲嘅市民嘅聚集啊咁樣。咁傳媒喺中間佢係扮演一個即係監察嘅角色。咁當佢越想用權去管治嘅時候，佢哋越唔想即係受到傳媒嘅監督監察。咁所以其實係越嚟越佢哋係想用強權去壓迫以至於侵蝕即係傳媒嘅監督監察權第四權。
楊建興表示，新聞界能夠發揮第四權去監察當權者，好重要是有第五權，即是市民的支持。他們都認同傳媒的監督是重要，權力需要制衡，香港的自由、制度和核心價值需要每一個市民去堅持。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新聞自由受到的威脅主要是來自警方針對前線記者的採訪，尤其最近兩名一周刊記者因為調查報導助理警務處長陶輝涉嫌的醜聞被拘捕。他認為這些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香港政府有系統、有針對性地對待傳媒，多番威嚇企圖製造寒蟬效應。
整體的生態呢，確實是即係大部分報紙，佢哋因為要考慮呢個商業嘅利益，考慮自己嘅生存咧，香港大部分印刷嘅媒體咧，就已經歸曬邊嘅啦。整翻落嚟，即係仲係比較堅持有道路線嘅，都係幾間，而且有啲所謂仲係堅持道路線嘅咧，基本上都相當之小心謹慎。
钟建华表示，很多香港记者面对种种威胁仍然坚守岗位，最近是一些国际新闻奖项夺得佳绩，反映虽然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的表现香港跌到80位的历史新低，但是香港仍然有传媒作出独立公允的报道。屡受警方針對的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最近在2020年紐約電視電影節獲得五個獎項，包括製作團隊趁去年2019年是東歐民主化運動和六四事件30週年，走訪波蘭、北韓、中國內地、台灣、美國等地，回顧當年事件和探討中國香港民主運動前景的《八九演義》系列報導，獲得最佳新聞紀錄片銀獎。剖析去年轟動香港各界的元朗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的鏗鏘集專題，721元朗黑夜獲得最佳新聞調查報導優異獎。節目播出721當晚元朗不同時間的片段，訪問不同人士並且整理時序，嘗試解答警力消失的原因，在 YouTube 獲得接近120萬的點擊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有的有关证据，但他拒绝披露细节。特朗普星期四4月30号在白宫记者被问到，他目前有没有看过任何证据令到他高度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这个病毒的来源。他回答说有，他有看过。特朗普接着说，他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感到为自己羞耻，因为他们就好像中国的公关机构。他说关于病毒来源有很多理论，包括来自实验室，也包括来自蝙蝠。美国正在对病毒来源进行认真的调查，包括科学和情报方面。当记者追问特朗普总统看到什么证据能够令到他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时，他说我不能够告诉你，我不会被准许告诉你们这一点。星期四较早时候，美国全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情报界认同新冠病毒不是人造或者经过基因改造。声明中说，情报界持续严格审查新的信息和情报，来到确定疫情爆发是由接触感染动物引起，定是由武汉某一些实验室的意外事故所引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批评中国政府至今未允许美国和国际社会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认真的调查。 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袁志明日前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坚决否认造成全球大流行病的新冠病毒是从他的实验室泄漏出去的。按照中国官方的讲法，武汉只是最早报告疫情的地方，病毒来源并没有科学定论。北京同时声称中国政府在抗疫问题上一直保持透明度，并指责美国政客卸锅给中国。北京拒绝接受国际调查，并称这个是政治操弄。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援引政府匿名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让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爆发进行赔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蔓延全中国，祸害全世界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扬中共在他的领袖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怎样成功地控制住疫情，怎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宝贵的贡献。观察家认识到，这种宣传已经取得明显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怎样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观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观察家说，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和必须绝对忠于和服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每日必须大量宣传和赞美习近平是他们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更是数次创造了当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个就是他的头版是清一色的以习近平的名字为开头的标题，没有其他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观察家他们看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在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大力宣传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或意外。不过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纷纷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运作近来显然出了问题。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共产党达到这个目标所利用的工具正在威胁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对中国当局所宣传的中国抗疫成就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在中国传出的病毒疫情被世界各国造成严重的祸害，祸害至今依然在发展之际，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和中国驻外使节赞美中国抗疫成就，嘲笑和指责其他国家抗疫不力不灵，这种做法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公众当中招致强烈反感甚至憎恶。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认为，中共政权在实行独裁专制、封锁信息同时进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是造成疫情在中国武汉大发展、大爆发并最终祸害全中国、祸害世界各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不单止不承担责任，反而将自己美化为抗疫英雄，这个是对全世界的侮辱。观察家指出，中国多年来的坚定盟友伊朗亦都公开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自吹自擂、持之以恒散布有关疫情的不实信息的不满。这种局面清晰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以及他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如今在世界各国名声扫地，令人厌恶。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再度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一场疫情就好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和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贾汉普尔在4月5号亦都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 当时通过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公民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对他做出了回应，称中国卫生部每日都有记者会，我建议你仔细阅读他们的新闻再做结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宣传，对疫情信息的操控受到世界一些国家的批评。中共当局的做法不单止招致西方国家的公开的批评和质疑，连伊朗这样的中国盟友都反复表达强烈不满和质疑。中国的宣传和信息发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怎样才能够走出目前这种宣传困境？中共前高级官员、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鲍同话，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真相告诉大家，这个才是宣传。你将假象告诉大家，这个叫什么宣传？这个叫欺骗。你要我来评论，我会说我对事实不清楚，所以我没办法评论，因为不了解情况，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水不清，很混浊，清澈见底，水落石出，石头盖在水底下，水又不清，很混浊，就讲不清楚，就是不了解真相，就没办法来评论。鲍同话只是觉得宣传的任务应该是说清事实，而不是掩盖事实，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诚实。做宣传的摆脱被动局面，讲容易亦都容易，只要不做赵高，实事求是就好了。他说赵高是秦朝宫廷的一个太监，亦都是搞宣传的，他的本事就是指鹿为马，他指鹿为马不好，现在接受赵高的教训亦都是与时俱进，不要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指鹿为马的境界里面。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华，现在中共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缺乏基本的诚实，公然进行欺骗，这种宣传策略和手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世界各国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一切讲起来道理很简单，胡平华他觉得主要就是中共的对外的宣传，而且还不单止是对外的宣传，将习近平从一个窝头子变成了一个救世主，这样连贯起来特别招人反感。这个不是他们哪一个具体的宣传招人反感，而是因为有这样的前后对照，因为整个世界因疫情灾难越深重，大众越是觉得这件事情的起源越重要。胡平跟着说，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当局不单止是反感，而且更加是愤慨，因为很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讲大话，报疫情造成误导，导致其他国家纷纷中招。假如只是一个中国中招，大众还可以讲这个国家政府无能，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左翼政府或者是右翼政府无能，但是如此之多个国家中招，就讲明了中国被国际社会的普遍性误导，而这种误导是由中共的独裁造成的，实行独裁的中共当局先是误导和坑害了中国公民，使中国公众中招，然后再误导和坑害了国际社会。在世界各国纷纷因中国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遭难之际，原本和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香港和台湾，截至目前疫情应对得相当好。胡平和很多中国国内外观察家都认为，香港和台湾截至目前应对良好，主要是因为他们汲取了2003年中共当局隐瞒沙士疫情的历史教训，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另外，香港和台湾这一次亦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未有受害深重。这个特殊原因是去年香港当局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使中共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捉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导致香港出现持续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到香港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减，而去年拒绝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获得连任。中共当局随后取消了中国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来惩罚台湾，导致台湾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锐减。在中共当局的对外宣传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满和愤怒之际，当局在悄悄修改宣传策略和口径， 日前中共宣传部门的一则内部通知流传到外界，它的内容是指令中国的媒体立即停用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及中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了疫情在全球扩散等表述，用中国原先报告疫情取代中国首先出现疫情。有评论家指出，这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变换手法，继续瞒骗世界人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说，中共的对外宣传无论是变换还是不变换，都使世界各国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隐瞒，注意到在中国掌控一切，对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责任问题。截至4月24日，疫情在世界各国造成接近280万人确诊感染，死亡19万多人，但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确诊感染不到83000人，中国的死亡数字则在国际间的强烈质疑之下前提升了正好50%，提升至4600多人。中国官方公布的过去一日的新增确诊感染人数为6人。评论者指出，从一开始直至今日，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持续不断持之以恒的进行欺诈，导致全世界的不信任和厌恶，导致连伊朗这样的中国盟国的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反复说，这个是中国对全世界玩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种的恶作剧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当局都难以解释难以否认的。胡平指出，以采取封城这种极端措施为例，2003年北京出现沙士，确诊病例2000多个，都没有宣布封城，但今年1月23日，武汉才出现区区几百个确诊病例就宣布封城，随后湖北各市各地区宣布封城，人口将近6000万的湖北在封城之前和之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不高，却封城这样的大动作，中共知道显然实际感染者的数字比公布的数字高得多，中共只是对外避而不宣，对外搞欺骗。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说，中国的对外宣传思维显然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还有一本小说叫《东周列国志》，被后世好不好的影响。鲍同说，以前中国本身就有很多国家，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欺骗，就是让别人上当，损人利己，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个时候的外交都是搞欺骗，都是要耍嘴皮。很多人看到了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得到一个印象是外交就是搞欺骗，宣传就是要讲大话，就是编故事，或者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些东西我想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我认为对内对外对上和对下都应当一样，一样就是诚实，不诚实就不一样，内外有别，同自己讲一套同外边讲一套，这个不好。同时胡平指出，中共当局进行的显然是力图转移话题，摆脱罪责的欺诈性对外宣传反而促使外界注意到当局力图掩盖的事实和话题，其中包括去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发布短短的微博，声言对8个擅自谈论疫情消息的人进行了处罚，中央电视台随后将这一些消息反复播送了10多次，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但显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掩盖疫情真相的大动作。此外，造成疫情发生的病毒来源问题亦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因为中共当局在隐瞒疫情而面临来自国际间的强烈不满和谴责之际，一再声言他对疫情信息一直是公开透明的，但中共当局最近发布指令，对中国研究人员发布研究病毒来源的科学研究报告实施严格的审查限制。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最初发展的问题上不断搞混水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月发推文称， 武汉出现的疫情很可能是美国军人去年夏天到武汉参加运动会时带到武汉的。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又说，最先出现疫情的是意大利而不是中国。在过去几日里面，观察家又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最新动作。这个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当局通过尸体解剖发现三名死者可能在今年一月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们日常接触的人包括从中国来的同事，他们所感染的病毒基因分析显示是源于武汉病毒株。但中国官方媒体以斩头去尾的方式转述纽约时报报道，声言美国今年一月初就出现疫情，那些病毒感染者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国。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疫情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的搅浑水的做法都没有几多含金量。中共当局不断变换花样推出这种低技能低含金量的宣传，他的本意不在于让大众相信，而是在于转移话题转移视线。不过中共当局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刚刚促使大众注意到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在促成疫情大爆发问题上的责任问题。胡平说，习近平本人声言他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这次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防控发布了明确的指示，但究竟他发布的是什么指示，中国当局至今避而不宣。但确确实实从一开始整个事情就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胡平跟着说，虽然习近平发布了什么指示官方至今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看到从1月7号到1月20号，武汉卫健委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疫情的通报，确诊病例一直留在这个41的数字上，但是那个时候不可能病例没有增长，这个就是明显是上面不给讲。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本人在掩盖中国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最终祸害全世界的责任问题受到关注，一些国家出现要求中国赔偿的运动之际，中共当局目前在疫情问题上对内和对外的宣传的主攻方向依然是转移话题，包括将话题转移向美国。4月23号星期五，中共当局的宣传喉舌发表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通报显示，早在2月6号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个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早了20多日。这个通报使人不禁再一次提出疑问，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美国人到底有多少，美国为了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一再试图甩锅给中国，指责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但实际上他自己怀里面存住的才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糊涂账。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4月29号发表的2020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特别301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贸易官员表示，中国在积极执行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同时，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要做出根本性的结构改变。报告还针对盗版和假冒问题严重的恶名市场审查做出说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去年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停战，但是在今年的特别301报告当中，中国仍然位列10个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当中。美国每年对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亦是执法方面进行审查，并在特别301报告当中指认出未能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或者是拒绝对依靠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创新创意公司开放市场的国家，存在显著的问题的国家被列入观察国家名单。中国继续位列问题最显著的重点观察国家名单，表明协议签署至今，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执法方面 同佢所做嘅承諾仍然係有相當大嘅差距。今年嘅特別301報告嘅重點觀察國家仲包括阿爾及利亞、阿根廷、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烏克蘭以及係委內瑞拉。而另外有23個國家被列入係觀察國家名單，當中包括冇幾耐之前同美國重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嘅北美鄰國加拿大同墨西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舉行的特別301報告新聞發布電話會議上面，對中國被列為是重點觀察國家作出了說明。美國副貿易代表傑夫·格里什表示，這份的報告反映出中國是需要在它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執法方面還是需要作出一些改變，其中包括中國需要停止用強制施壓方式獲得技術轉讓，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实施它的知识产权措施的最新修订，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市场，并且让市场在资源分配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报告指出，对于在已经非常困难的商业环境当中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转让技术的非官方压力以及威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差距，不完善的法律改革，以及执法渠道薄弱等等，仍然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301报告当中提到，今年1月两国签署的美中经济和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协议，当中是包含单独的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章节，其中列举了不胜枚举的由美国产业各界长期以来的忧虑，因为他们的商业是有赖于对创新、创意表达以及是商标的保护维持竞争力。协议要求中国停止以非正式压力以及是胁迫方式取得技术转让，以多种的方式在贸易、秘密、专利、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商标和地理标志等方面修改法律以及是监管制度。报告提及到中国对某些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以及规管措施作出了修订，但是这些的朝向着改革的步骤是需要有效实施，而且未能满足中国的知识产权领域所需要的全面根本的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小迅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30年代，德克萨斯一带归墨西哥所有，受到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来，搬到德克萨斯定居。墨西哥政府希望定居者改为讲西班牙语，改信罗马天主教，并接受墨西哥的传统习俗，但是美国定居者不愿意接受这一切。原在首都的杰克逊总统只能够静观事态发展，因为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过友好协议，虽然德克萨斯的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政府亦只能够保持中立。1833年4月，德克萨斯的美国定居者召开大会，向当时的墨西哥领袖圣安纳将军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停止对进口德克萨斯的商品收税，取消对新定居者的禁令，被德克萨斯成为墨西哥的一个省份。定居者领袖史提文奥斯丁带着请愿书前往墨西哥城，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和墨西哥政府交涉。墨西哥领导人圣安纳将军同意接受全部请求，除了一条以外，就是德克萨斯目前还未能够成为墨西哥的一个省份，但是今后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奥斯丁十分满意，启程返回德克萨斯，但是在返回德克萨斯的途中，奥斯丁突然被捕。奥斯丁被捕的原因是在同墨西哥官员谈判的过程中，奥斯丁曾经一度感到希望渺茫，于是写信回家，建议他们宣布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省份。这封信为奥斯丁引火焚身，被关了一年半。 虽然奥斯丁呼吁德克萨斯的定居者忠实与墨西哥，但是在德克萨斯人之中，反抗的火种已经播下，他们开始自称德克萨斯人。德克萨斯人同当地的墨西哥官员发生了小规模对抗，墨西哥军方威胁要出兵镇压，奥斯丁出狱之后又被推举去同墨西哥军方指挥官交涉，但是墨西哥军方拒绝谈判，眼睇住战火一触即发，德克萨斯的美国定居者开始积极组建部队。1835年11月，德克萨斯各地的代表召集会议讨论局势发展，他们并不计划脱离墨西哥，事实上一项宣布独立的提案遭到多票否决。不过德克萨斯人还是采取很多行动进行自我保护，包括组建临时省政府，组建军队，因为墨西哥领导人圣安纳将军当时已经宣布独裁。除此之外，他们还决定3月1号再召开一次大会，但是3月1号的大会还未有召开，圣安纳将军就率领一支7000人的部队跨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克萨斯。圣安纳将军的先头部队2月23号抵达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部队只好后撤，在一个名叫阿拉莫的西班牙老传教站安营扎寨。3月1号第二次德克萨斯大会开幕，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宣布德克萨斯为自由独立的主权共和国，他们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编撰了宪法，建立自己的政府，戴维·波内特被推举为总统。萨姆·休斯顿继续担任德克萨斯部队的总指挥官。会议第二日，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传来书信，收信人是德克萨斯和美国全体人民。阿拉莫的德克萨斯指挥官在信中说，我们经历了24小时的炮火攻击，无一伤亡，敌人要我们投降，否则就要杀死我们每个人。我开炮作为回答，我们的旗帜还是高高飘扬，我永远不会投降或者撤退。这位指挥官还说，我以自由、爱国以及所有美国人热诚的信念为名义，请求你们迅速援救，如果请求得不到答复，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作为一名铭记自己和国家荣誉的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信的结尾是胜利或者死亡。大会代表希望马上动身赶到圣安东尼奥去解围，但是德克萨斯部队的总指挥官萨姆·休斯顿说，大会代表的责任是为德克萨斯组建政府，他本人会率领小股救兵赶往圣安东尼奥。但是救兵还是离迟了，在圣安纳将军的强烈攻势下，阿拉莫要塞3月6号失陷，战斗结束时德克萨斯部队全部阵亡。萨姆·休斯顿下令向东北方向撤退，远离墨西哥军队，其中一部分德克萨斯部队行动迟缓，被圣安纳率领的墨西哥部队包围。圣安纳传话，他说只要他们投降就不会受到伤害，德克萨斯部队决定投降，但是一个星期后，他们被带到一片空地上开枪射杀。少数几个逃跑的幸存者讲述事实的经过。圣安纳向萨姆·休斯顿发动进攻，他坚信残余的德克萨斯部队面对自己的大批部队不堪一击。杰克逊总统是萨姆·休斯顿的好朋友，得知休斯顿后撤的消息后，杰克逊指住德克萨斯的地图说，如果萨姆·休斯顿有本事，他就一定会坚守在这个地方。他指的地方是圣哈辛托河口。 圣亚新托一战下午4点打响，当时德克萨斯部队有800人，是墨西哥兵力的一半。墨西哥部队没有想到后撤的德克萨斯人会发动反击，德克萨斯士兵高叫记住阿拉莫，冲向墨西哥部队。战斗只是用了18分钟就结束，圣安纳的部队溃不成军，一半伤亡，另外一半被俘。在德克萨斯这边只有两个德克萨斯人被打死，还有包括萨姆·休斯顿在内的23个人受伤。德克萨斯部队第二日捉住了穿着着士兵军装的圣安纳将军，他向休斯顿求饶。休斯顿回答说，你在阿拉莫的时候本来应该仁慈一点。好多德克萨斯士兵主张枪毙圣安纳，而休斯顿就说他活着要比他死值钱。1836年5月14日，德克萨斯总统波内特同圣安纳签署协议，宣布德克萨斯独立。1836年正赶上美国总统大选年，安德鲁杰克逊已经做了8年总统，不想再做。他支持自己的副总统马丁范布伦出来选总统。杰克逊反对增加各州的权力，以及他对美国银行的政策都被民主党带来麻烦。如今又多了一个德克萨斯，是新独立的德克萨斯，奴隶制是合法的。美国北方大部分人反对奴隶制，杰克逊觉得承认德克萨斯会影响到民主党在大选中的支持率，所以决定等大选过后才再采取行动。民主党的竞选对手是一个反对党联盟，自称辉格党。1836年大选，辉格党三个成员挑选范布伦，他们知道自己的胜选希望微乎其微，唯一的指望是争取选票，不让范布伦得到多数票，最后由众议院定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线希望。但是辉格党的计划破产，范布伦顺利当选。在安德鲁·杰克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德克萨斯共和国加入美国的问题。杰克逊想被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关键是德克萨斯的奴隶制。杰克逊说，吸收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或者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都会加速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代价太大。杰克逊事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令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帮彼得森教授看小路仔，他急着打电话给 Larry 要他求助。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pea and pool 以及 handful。
Hi Larry， 我是李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pea and pool 是什么意思啊？
Sure 李华， but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you need to know what pea and pool mean。
我今日同彼得森教授睇细路仔，佢一直同我话 I need to pee and poo， 但系我又唔明系咩意思。
I remember Professor Jones' little boy. His name is Scotty, right? What Scotty's trying to tell you by saying he needs to pee and poo, Li Hua, is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bathroom.
啊，原来 Scotty 系要去厕所。诶，你等阵，我即刻带佢去吓。
It's no problem, Li Hua. Scotty's only 2 years old.And he may need some help going pee and poo.
Hola, 原来 pee 是小的， poo 是大的意思。没想到我今天同个两岁的小老哥学了个新词。
Scotty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sn't he? I have to tell you, Li Hua, dealing with pee and poo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诶，就是因为小老哥要 pee and poo， 你就不想要小老哥啊？等你有了自己的仔女，可能就不会嫌弃他们的 pee and poo。
That may be so, but I think I'll just settle for a dog instead.
养狗？但是狗都要 pee and poo。
But a dog goes pee and poo outside, It seems a lot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changing diapers.
唉，就算唔喺屋里边，你咪一样要将狗嘅 poo 执得干干净净。如果唔系邻居啊，一定会对你有意见啊。
Then maybe I'll just have houseplants. They don't pee or poo. It sounds like Scotty might be playing with the toilet, Lihua. Boy, little Scotty is a real handful, isn't he?
Scotty 真系喺度玩厕所啊！不过佢唔系一只手就抱得起啦，佢已经两岁几啦。我两只手抱佢都要好用力啊。
By saying Scotty is a handful, I wasn't talking about his size. I meant that he was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wild and hard to handle, and that he's keeping you very busy.
哦，你系话 Scotty 顽皮？哎，你再等阵，我唔俾佢玩啊。Come on, Scotty, let's go watch some cartoons. 好啦好啦，卡通片肯定会令佢安静一阵啊。
So, has Scotty been a handful all day, Lihua? It sounds like babysitting him has been a lot of work.
的确好攰噶，不过两岁嘅细佬哥可能都系 handfuls。佢哋啱啱学识行路，对乜都好奇，但系又唔知道边啲啱，边啲唔啱。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think Scotty is any more of a handful than any other two-year-old?
That's right, Larry. 我敢输到你细个嗰阵啊，一定好顽皮噶。
Yeah, my mom tells all sorts of stories about how I was a real handfu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我可以想象你细个几顽皮嘅样，你又做过啲咩精彩嘅嘢啊
？Well, my mom tells me that once I got out a box of crayons and I drew a rainbow on the wall of our kitchen. Then there was the time I brought a frog with me into bed.
哇！你用蜡笔喺厨房嘅墙上边画彩虹，仲将青蛙带上床。Oh, you really were a handful, Larry.
Okay, I've admitted I was a handful when I was a kid. Now, what about you, Lihua?
我妈妈话我细个嗰阵好乖噶。I was never a handful.
I should have known. Hey, what is that little handful doing now?
Scotty 攞住厕所里边嘅纸巾喺厅里边周围走啊！而家成地都系纸巾啊！我嗱嗱声要执干净，唔同你讲电话啦。
Well, Lihua, you better go and deal with Scotty.What a handful. I'll talk to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ee and poo, 是指细路仔去厕所。而另一个就是 handful, 是指细路仔好白染。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